20年前跟我一起出国的那位旅伴，到后来我们成为相知相惜的家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会跟我们一起来谈谈他跟我一起在美国走过的那段路。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科尔不在，我知道很多人会很想念他。如果你想念的话，记得留言给他，写信给他。今天没有他，你如果不想听我的话，你就直接关掉就好了。
你也可以听我就好了。
对，你也可以倾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叫做 Lenny。那我自己跟你鼓掌一下。
耶！
自己做一下效果。那原则上呢？不是原则上的，也不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当初我们是一起去美国，要说打天下嘛，也没打到什么，
流浪吗？
流浪，有一点呐、那我们刚出国的时候还没有很认识彼此。来，你说。
我们去美国闯荡。
好，我喜欢"闯荡"这个字眼。那既然呢，那我们就干脆从这里开始了就好了。我们就是这么久嘛，我们刚去的时候还没有很认识彼此。
不算是，严格讲起来，其实不算真的认识。我们见过2次吗？还是3次？
有，对，
在出国前，然
对，
后你只是我朋友的同事，
对，
对，然后刚刚好就是大家都想要出国，你们是要念书啦，想要深造啦，那我是想要去游学学英文的，
你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
是啊。
我完全不知道，我一直以为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就是要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子。我啦，我是这样子啊。
我没有，
你没有？哇，你没有，你那时候只想去游学留，说什么？游
游
学
学，
学英文这样子。
对，
那是什么样的心态呢？那个时候，
所以要分成2部分呢，这样会讲会不会太严肃
你可以讲严肃一点啊，人家不爽听的话就直接离开就好了。对呀、
？OK，好，所以其实。这分为有意识跟潜意识嘛，就是我其实，在当初的时候其实是很怕的，因为我的英文非常的烂，然后我也不过高中毕业而已，那生活很痛苦，然后觉得在台湾活不下去了，那所以就在想说啊，那出国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子。那因为我没有念什么书，所以也不敢跟别人讲说我想要念书。那我的确蛮喜欢英文的，可是也没有机会讲英文。当然，在出国之前有补一些英文啊，那可是那都是假的嘛，不讲都是没用的。然后刚好几个朋友说要出国深造。那我就在想啊，那我跟着他们一起出国游学，那我也不必怕，就不必一个人来这样子。
所以说那时候当我说我要走的时候，你就马上说我要跟这样子。
是这样吗？我完全不记得
我那个
了。
时候觉得很有趣，因为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谈了一阵子了。虽然那时候我不太认识 Lenny，我对他有一定的认识的，但是没有那么熟。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都在谈。那当我真正下定决心的时候，我说我要走了，我确定我要出国。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突然间跳出来，好像跟我很熟一样，就说我要跟你去。我说哈，你要跟我去？那你要确定不要爱上我哦。有没有？
有，我记得，
我那时候很怕人家爱上我，很臭美，有哈，
有，我记得。
好，那个时候你所谓的深造，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想法叫做深造，你觉得深造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就是比较我这个年代的人在看的嘛，就是出国深造嘛。我小时候，在我这个年代，我需要讲我哪个年代吗？
可以啊，我们都是类似年代的人啊，我
对
们都
啊
是王祖贤那时候很红的时候，
，OK，
林青霞也有点熟，但是后来林青霞变得比较红了啊。我们说早期的琼，当琼瑶的女主角还是林青霞的时候，
校园歌曲的那段时间是我们的时代
什么校园歌曲？那个叫民歌
吗？哦，
吧？
民歌好，
对啦，民歌，
我们就。
嘿，现在的你们这些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什么叫民歌，就是我们那时候觉得我们好像都很清纯，
我
有没有？
没有了，
你没有？
我没有了。
好，好啦，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清纯，蠢蛋的蠢
OK，我怂够我了。
啊！对，那然后回到你，就是 Lenny 那个时候你，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你那时候想要去，不敢说想要去深造。他说我去留学，但是其实是想，你的潜意识里面是想要。
经过很多年，经过十几二十年之后，我发现就是回头看这个生命的历程跟潜意识的作用，我发现就是其实我内在想要多读一点书，那我从来不觉得我可以念书，那所以很怕失败嘛，那就干脆就跟别人讲，我只是去游学，那。讲深造是有点开玩笑啦，那就是其实就想读书。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没有机会念大学，因为我非常非常讨厌考试。那所以我以为到美国念书，那美国入学是比较简单啦。那可是其实到了大学，考试考得比台湾还严重的。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说我们在国外所受的考验会是比想象中的多那么多倍吗？
我
可以
猜
这
我
么
是
说
没有
吗？
想了。
你是完全没有想？
对，就是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觉得生命走不下去了，就试试看，就到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活下去。
对，了解，我也是类似的经验嘛。我觉得
不过这些理解都是
后来，
后来就是学了心理学，然后自我成长之后。深思之后得到的一些insight，就是理
inside，
解，就对自己的理解，
对，
这
也
是当初没有的理解。
是。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刚刚没有特别介绍，因为 Lenny 呢跟我都是在加州整合学院 CIS 里面啊，后来走了这个整合心理咨商这个硕士的学位嘛，当了要当所谓的心理师。那现在我是在加拿大，那 Lenny 是在
旧金山。
旧金山哈，在做这个心理师的工作。啊，不过那时候我们其实念到后来的时候呢，哎，对不起，我们还没有去念的时候，就有点那时候我们趾高气扬嘛，就觉得说，哈，
我真的没有趾高气昂，
啊，只有我吗？
是的
只有我吗？好啦，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好像曾经提到说，博士班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真的拿了一个博士的话，就来说我拿到博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啊，结果我当然就放弃，没有去继续念博士。我就想说，我要到加拿大去啊！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要做去念博士，但是 Lenny 后来就进了博士班。嘿，为什么会进博士班呢？
为什么？
想
就
不
是
开吗？还是为了我们
想
当初的承诺说，要觉得你看我拿到博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是这样子吗？
那倒不是，就是我其实，在加州整合学院毕业之后，我有回台湾，然后回台湾考执照，然后做谘商的工作，心理师的工作，然后就是发现文化的差异，就是台湾人在做谘商跟美国人做谘商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进入的方法也不一样，做的方法可能也不太一样。 那我就觉得有一些文化冲击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哦，如果可以把东西方的东西整合起来的话，蛮好的。所以我就在想啊，如果能读博士的话，那就是朝这个方向走也不错。
那 Lenny 所读的博士其实叫做东西方整合心理学，是不是？
就是东西方，
哦，东西方心理学啦，East West Psychology。
对，
哎，大家原谅一下他的中文哈，这表示他的英文很好。
也没有，
我们那时候一个传言就是说，你那中文退步啊，表示你的英文变好啊。
这要澄清一下，让
哎，
大家了解一下。
是。
一般来讲，在国外待久的人，就是，中文会退步，
对，
然后英文也不见得有多好，这是实际状况。
是，所以我们学的最好的那一句英文叫做 "Excuse me, can you repeat that？" 拍谁？那个给攻击到，那个攻击到，好不好？那是我
所以
们，
你还是适应的比较好，我还是哈，立功线啊。
是，好。那原则上，Lenny 他现在就是，在。深造，他在美国深造，他真的可以是用深造，因为他在拿他的博士嘛，对
对，
不
我
对？
现在在写论文的阶段呢。
对，好。那我其实想要谈的是，我们在这过去20年所发生的经历，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好，那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去到美国的时候吗？刚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有一点梦想跟期待跟害怕，然后你告诉我你那个时候跟我一起上飞机之后，那是什么感觉？你还记得吗？
不太记得，我只记得我们在飞机上一直开玩笑。
一直在开玩笑，
对，然后我们
这开什么玩笑？我完全不记得。
两小伟啦，
冷笑话的对啊，
对，
嘿嘿嘿嘿，是。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空中小姐还被我们就是不小心听到都被我们，
觉得爆笑，很好笑
对，
这样子。
就觉得我们很好笑这样，我还。
对，那个时候我超会冷笑话，而且 Lenny 也非常爆笑这样子。
对，蛮会念的啦。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形象，那个时候，
对，
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形 象，不
没
太一
有，
样。不过那个时候是完全就超夸张的，就对了，
怂够了。
怂够了，就是其他人听到完全不管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我们在香港转机，
啊对，
那这个是一个也是印象很深的。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人拖着两个大行李。每个人都，他拖两个，我也拖两个。然后我们因为要转机，然后转机很远，然后我们拖着两个行李，然后奔向另外一个转机的地方。我只记得说很辛苦，
有，你这么说我都记起来，我就说赶快跑，赶快跑，我们快来不及了，快点，
对，
对
就
啊。
是慌乱。我记得的话就是。对我而言啦，那对你可能会有很多憧憬，那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那我其实不太，其实很怕未知，很怕新的东西，所以其实一路上其实是害怕，然后就是其实也很无知啊，就是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可能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觉得杨凯琳可以靠。我觉得他英文这么好，那反正就他处理就好。所以，在慌乱害怕之余，就觉得哦，反正说话让他来就对
好，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蛮能够被他靠的啊。我那时候以为我英文很好，虽然后来是一个误会，不过那时候有一个懵大啦。
对，我们
啊，
的。
你要说害怕的话，我也害怕，只是我害怕没有比 Lenny 害怕啊，也很未知感也很强这样子。不过对你这样说起来，我记得那一天我们这样子一直冲，好、哦。然后冲上就赶上很开心嘛，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到了美国嘛。啊，到了美国，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心的人，哦，就是我那时候有曾经跟一个人约会， 那个跟我约会的人，他帮我介绍了他在旧金山遇到的一个朋友，然后呢，就他很好心的让我们去住他们家，哎，前几天呢。
这又是一个很好笑的状况，就是，
嘿嘿，你说。
是杨凯琳的朋友的朋友
对，
让我们去借住。
嗯哼，
那我的幻想，他就说，等你们找到房子就搬。
对，
那我猜我们的一开始的设定是以为就是我们可以住到我们找到房子，就
哦，
是不用。不管是多久，就是等我们找到房子再搬。
哦，我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嘿，
然
来，
后没
你
想
说，
到第
嘿，
二天我们醒来的时候，
嘿。
我忘记他怎么讲，那意思就是说啊，差不多一个礼拜，
嘿，
那我们两个就慌死了。
马上 错赛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就开始疯狂的找房子。
对对对，我们找房子之前呢，我有一个故事想提。
OK。
你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他们家之后啊，然后我们不是就出去外面走一下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诶，我这是美国吗？我们真的到了美国吗？你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为什么发现我们已经在美国了？
不记得
你不记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很严重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啊，对，我们应该已经在美国了，因为在这边的工人是白人。
所以不是当天晚上吧？那是隔一天呐、啊。
是隔一天嘛，对吧？我记
对，
得那个影像是白天嘛。
对，是白天。那其实我们是要去找你的学校。
哦，是要去找我的学校。
对，你记不记得你
完全
在
不记得。
Marine 要去找那个学校，然后我们还要去找公车，然后
哦，我的天
我们找
呐！
公车还费了一些
对，
力气，然后
对，
也很慌乱那时候。
对，
那真正就是我们在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工人，就是
白人这样子。
对，公路在公路上工作的
嗯。
工人，然后看到白人，哦，原来我们真的在美国。
对对对对对对，就好像你人已经在那里的时候啊，啊，可是好像有一种还是不敢相信这里已经是美国了，啊，因为以前都是有买回程机票嘛，然后
我们没买吗？
我们好像没买耶，我们好像可能买也是一年以后还是多久吧，所以完全是说，以前都是去知道说你只要出国的话，一下就回家了，但是你这次知道你出国，你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应该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诶，会在美国待个20年嘛，对不
这是
对？
完完全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对
情。
啊，很意料之外。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因为发现白人是工人，哎，不是工人是白人的时候，才知道说，哎，我们到了美国。那你想，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哎，工人是白人呢？哎，真的是在美国哎。
我猜，其实蛮单纯的啦，就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太多的白人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我们其实，在出国之前所得到了很多的白人的印象，都是在电视上啊，而且那个时候的节目很少以这种，非中产阶级的人来当主角，所以我们就很少看到那个白人他是工人来当主角，或是，蓝领阶级的人这样子，right，应该是这样子吧，
有可能。
有可能哈，好。然后我们接下来不是要找，那时候要找房子吗？
对，
然后那时候房子有很好找吗？
没有很好找。
是不是很可怕？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觉得竞争很激烈。
对，就是。太恐怖了，又不知道美国的系统是怎样，
哼哼。
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你去找了房子，他们不会马上告诉你说要给你这个房子你可以住，我决定租给你。他们
对。
都要审核，就是让很多人看了之后他们决定，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房子。那我们又非常的觉得紧急，
对，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好像要一个礼拜之内就要赶快找到房子，就要搬家。
对对对，就也会觉得就是住在这个 朋友家也觉得很尴尬这样子。
对，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都有一种台湾人的想法，就是说啊，你就在这边住啊，看你要住到什么时候，一个月慢慢找到。
对，
啊，没有想到啊，其实现在我们住了，我们在那边20年就之后就知道说，哇，当初他给我们住一个礼拜算非常的慈悲耶。
对，所以这中西、东西方文化很大的差异。
嘿，对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原则上那个时候因为房子太难找了，那我们那个时候是1000块吗？还是1100我忘记了，
不记得，
不记得，好，不管，那反正就是说那个时候房价也蛮贵的。那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陆先生，其实那是我们看的第一家，对不对？
那是第一家吗？
我忘记了，好，忘记，我只一直很深刻，我记得陆先生很特别的发型。你还记得吗？
高高的吗？
对，他就是有一种西瓜皮，好像诸葛亮的头发型、可是他是那个中国来的。
嗯哼。
嘿，那不知道中国看了是不是有看到诸葛亮，还是有认识的类似的艺人？
是吗？我没有，不记得，我对这个东西都不太记得。
好。那当初我们用了一些技巧了，当初我们虽然说其实没有很多钱，可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房子啊，觉得哎，陆先生陆太太人也不错，那我们就想说
那时候就这么贵吗？1100吗？
对啊。
OK，
我记得好像是1100。
OK，
还是1000块我忘记了。
OK，
那我那时候跟你商量嘛，说哎，我们干脆
多出50块。
没有，多出100。
多出100，
多出100。我们本来想说50还是100，那后来决定100好了。
哦，
因为我们怕我们找不到。
哦，对。
那我们多了100之后，我们过了不久就接到电话了嘛。
对，
我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嗯哼，
对呀、啊。
对呀，很幸运。
很幸运。
对，然后我觉得你这是非常明智的抉择。
嘿嘿嘿，对对对。
然后我们又碰到非常好的，房东跟房东太太。
哦，你现在一提到他们，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有一点抖动起来，因为很感动遇到他们这两位。哦，真是太美的人了。
对，
你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
就是他们就对我们很好啊，
嗯，
然后也很朴实，然后他们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
对，
所以受了很多苦，然后在美国好不容易 站定了脚步，
对，
然后看到我们是外来的人，对我们特别照顾、
啊、真的是特别照顾。
对啊，
哇，
还带我们去 shopping。
对，
还带我每个礼拜带我们去 shopping。
对，
然后每个因为我们没车，
我没有车，我们那时候决定出国最苦的一件事情不是说英文，虽然也是，但是其实是提着 grocery， 提着你的菜，
对，
走回来还要上公车，很重。
对、
嗯、
要走好几条街才回得到家。
对呀、
啊啊哦、然后房东太太房东先生对我们都很好，陆先生陆太太、
嗯、
永远记得他们对我们的
好感恩哦。
对
对、啊、
各位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社会，他们不太有，就是就不太会有我们这个概念、
嗯、
那就是大家都顾自己的，所以会愿意帮助一个你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每个礼拜带我们去 shopping， 然后我们
机场接送。
对，机场接送。
对，有什么好吃的就拿来给我们吃这样子。
对、
嗯、
实在很好的人。
对啊，其实在美国包含加拿大社会也是一样，就是个人顾个人的，所以较不像台湾人说这种情分、啊
嗯
啊、其实我们去到那里就发觉、欸、其实中国有那样的情分在。我出国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陆先生陆太太，他们代表，他们对我来讲就是代表中国人、啊
嗯嗯、
那他们两个人他们在那样的文化出来，不管他们受了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经验，可是我们是对他们很感恩的、
嗯、
因为他们的心很美嘛、
嗯、
对不对、
yeah，
因为他的心很美，我们也觉得陆先生的发型也美起来了。
是的，
对啊，
没错，
真的啊，对啊，那个真的很温暖。你怎么会想象到说我们在台湾好像很厉害很酷哦，他出去的时候还电爆炸头，好像他很厉害。那我出去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以前可是外商公司的工作怎么样雇员哦，我好像很酷。出去外面就 nobody 中文没人讲
nobody
熟啦，也不是熟啦啦，就是你就是变成所有
小人物，
就是
默默无名的。
嘿，你看吧，我就知道你的中文很烂。好，我问你也没用。就是我们在，
我还讲成语哎，默默无名。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哥，好了好了，那你成语。因为好，那个时候因为我有去打工，那个 Lenny 小姐非常的怎么说，她每次知道我去打工的时候，她就有一副很不认同的，因为她觉得我怎么可以教中文。她一直觉得她中文比我好。我在想说，是吗？我可以教中文耶，我会讲中文耶。
重点是因为你有高雄腔啊。
什么？我现在说中文不是很清楚吗？哪有高雄腔？
对啊，永远不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你可以教中文呢？对不对？你在台湾的时候，你有想象过你可以教中文？
在台湾的时候不会到那么 desperate， 不会到那种觉得我不把钱生出来我就完蛋了的那种状况。嗯嗯，那在国外就非得往那边想了。那我能够想什么？我那时候在想，林比哥啊，来这都搞赚英语的钱，我现在不能来赚你中文的钱。
嗯嗯嗯，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你还是蛮有自信的啊。像我自认为我的国语是比你好的，可是我都不敢教，然后居然你去教了中文，真厉害啊。
感谢感谢。虽然那当初的不以为然的表情是真的，我记得很清楚。
对，不过我看到你教中文，我是挺佩服的，很用心的。
谢谢谢。其实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在国外的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欣赏彼此，越来越佩服彼此，是真的。因为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也不是什么，就是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患难与共的那种，同伴的生活这样子，
革命情感。
对，我们没有革什么命哦，这个才不知道会被人家乱讲
哦。真的吗？
我们不欢迎负评哦，就再讲一下。然后那个，可是我刚刚要讲的重点就是说，我对于中国人的想法没有很多，但是你想，我们变成了 nobody， 变成好像在台湾很厉害，或者没有不厉害，在台湾没有不厉害。
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很厉害，我一定要强调，杨凯琳很厉害，然后超级业务员，所以他很厉害，我是真的没有。
好，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我很厉害这几个字。
好好好，那请你不要把我拉下水。虽然我刚刚说我们很厉害，我的业务是从来没有达到过。好，我就直接说，我也不会觉得很丢脸，我就不是做业务的料。好，那个，就是你变成很默默无闻，就是很辛苦。每一个人在街上呢，你不会想说他会来帮你一把，可是你遇到了陆先生陆太太，他们是中国来的，就说哇，我们竟然被中国人这样子照顾耶。
嗯，
这个跟我们原来想象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嗯，
就觉得很感恩这样子。怎么了？
没有，我猜就是对我而言，他们是我第一个真正认识的中国人，所以我对中国人也没有特别的印象。其实我反而没有对中国人有负面的影响在以前，因为我是外省人嘛。那只是在美国待久了，在国外待久了，就会知道就是碰到这样的人是多么的难得。
对对对，而且我也要再补充一点，就是除了陆先生陆太太真的是很美的人以外，我后来在陆续在我们都在国外，我遇到很多中国来的朋友。
嗯，
我真的有很多中国来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
嗯，
对啊
对啊，我在回顾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的感恩。那我就在好奇，你在 我们一路上都应该会有很多恩人嘛。
是啊。
对啊，那你的经验是，你怎么看这一路帮助你的人，或者是觉得？
哎呀，我的天呐！哦，这个实在是，其实你就是我，就是会觉得，在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不同，跟台湾不同的是，我觉得我台湾的朋友对我很好，我很不能说我把他们当成理所当然，我也对他们很感恩，啊，我也很喜欢啊，我今天他们要去买一碗面，要倒给我一杯咖啡，我觉得。有一点，哎，很好啊，我很开心啊。但在国外，因为人家不会给你这个，所以国外有人会去突破他们原有的社会文化，愿意去伸出一把援手的时候，去帮我们这些人，我就会让我学到，哇，那个感恩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等于说走了这一趟回来，我。就是完全不会认为人家要对我的好是应该的啊！其实这个东西跟你很有关系，对，因为 Lenny 他在我的生命历程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他很会，他很会要我去为了我好，要我去反思，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彼此很多了。那当我比较记得他帮我的部分嘛，他会帮我去谈一谈，什么东西可以反思啊？我最近我跟我妈妈的议题到底是怎么样啊？我跟我的父亲的议题啊，我跟我的男朋友啊恋情之间这些议题是怎么样？哦，他会帮我去想，去触及我的反思啊，让我反思得很深。可是呢，另外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嘛。因为，兰妮小姐她是在我的很清楚的，就是说，她有一个，我们都叫她是认真第一名呐、啊，因为她在学习这些过程的时候，身心灵也好，心理学也好，非常非常的认真。那我记得在感恩这方面是，她说没有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阵子，我把你说的话像是当圣旨一样的来反思。
给他吸来，
对，那他基本上，如果到后来，他都说他不负责，因为他都忘记他
对，
说什么。
我真的不记得。
对对对，是，对啊，因为其实有一次，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啊，我跟大家提一下好了。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哦，这个就要讲到我们的感情了。有一天呢，因为那个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回到美国，是不是？我忘记了，还是你在学校毕完业了，然后你决定到底是要留在那里，还是要回台湾，还是怎么之类？我已经忘记那个阶段是什么时候了。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搬到加拿大几年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有一天你就跟我说，杨凯琳。那个，你记得吗？你说什么？你记得吗？
记得。
你说我搬去温哥华好不好？哦，你记得吗？我就说啊，你要搬来温哥华？为什么你要搬来温哥华？那你现在回答一下。
我哪记得啊？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
哦，我的天哪！这个时候，请大家把卫生纸准备好。那个时候，Lenny 跟我说，因为。我们未来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在一起。那如果我搬到一个城市，是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在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活下去是也蛮好的。你记得吗？
这是我说的吗？
你，
我有这么感性吗？
哦，你超感性的，这些人里面就你最感性。
真是误会一场，
没
我
有，没
完
有。
全不知道。
你完全这些，你哦，就是什么，认真第一名，感性第一名，
我怎么可能会讲出这么恶心的话？
有时候你超恶心的，对啊，我对，有时候你看啊，他现在自己在颤抖起来，对， 反正他的原来的字眼我忘记，但原则上你说的就是说，我想搬去一个有你的城市。
回来台湾之前吗
我已经忘记了，
？OK，OK，OK，okay.
还是回去我也忘记，还是回到旧金山之后我也忘记了。
Okay. Okay.
可是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因为，大家很清楚嘛，我是同志嘛，那个我那时候才会一直叫 Nanny 不可爱上我，然后她是一个异性恋的女生嘛，所以她这么讲就是纯粹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在那里，一个很要好的，我们其实都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经过很多所谓朋友的考验。你记得我们那时候说，诶，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家人。
对，
嘿，你来说一下。
要说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生命中，我们的原生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对。
那我们生命中会碰到一些很棒的人，然后
嗯哼。
这些人，我们选择走下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选择的家人。
对吗？
对。
嘿，那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很纯真，就是说 best friend forever，我们有永远的好朋友。
我最早完全不信这一套。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打击很大，因为我早先的我这个在青少年我所交的那些朋友，其实我们感情很好，所以我到后来出了社会，认识 Lenny 跟他们这一票人，我就觉得挫折很大。你这些人为什么不像我那些朋友那样子永远的爱我，愿意骗我说我们是永远的朋友？好了，后来我证实他们没有骗我，可是我就很受伤，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愿意跟我做永远的好朋友？你到底是怎样啊？我就还蛮不爽的。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到了陆先生，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我们其实有很多真心对话啦。有一次我在讲说，啊，我真的是很受不了你们这些人。我不是这么 complain 的，但是我就是有一点自我觉得很哀伤，就是说为什么都没有办法承认有是就是永远的好朋友这件事情，你记得吗？
我记得我们有个很深的谈话，
对
然
啊，
后就是其实你很受伤，因为，我不要讲其他的人，我在讲我就好了。就是，在我生命中，就是很多过客，人来人走，人来人死，
对，
然后朋友来来去去，那没有一个人会永远停留的。所以我不太下沉哦，所以这
对，
是一个好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时的我是不愿意下沉哦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那可是你希望我们可以许下那个承诺，就是
对对对，
friends of forever，right？
对对对，对，
那我记得我们一个很深的谈话。
对，那你记得你那个时候有下了承诺吗？
我下了我可以下的承诺，我记得。
嘿，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改变很大。那个时候就是我完全，我觉得我可以更爱这个人，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也很没有安全感，虽然你都依赖着我，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其实某一个程度，我在那个方面是很寂寞的。就是说我希望我出了社会的朋友，也可以像我高中的朋友那么的爱我。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很就是不安全嘛。可是那个时候你说了类似，就是说好啦，你就说好啦，我们就来做永远的好朋友啦。那我就说，哎，真的吗？好哦，那我们就来努力做。啊，没有想到，因为那样子的一个承诺跟一个 commitment，跟我们后来对彼此的，喜爱或是欣赏，让我们走到了所谓的这个家人的这个状况嘛，是不是？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在你身上感觉到说，哎，这个人他是我的家
我就在想，就是
人。嗯哼。
你就看到，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只有彼此嘛。那
对，
时候，就是我们只有彼此。然后你看到这个人这么需要一个承诺，那我基本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相信永远这件事情，我也不，那时候也不相信生命有意义这档子事。
对，对，对，
所以，可是因为那个蛮恶心的，就是因为那个爱，然后你愿意，好吧？那如果你需要这个承诺，那就下这个承诺。可是，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在讲，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出去就被撞死了。
对，
那可是如果把这些未知的都放一边的话，那好啊，那我们就来做永远的朋友。我记得类似是这样，是不是？
是啊。那其实我所要的，我也清楚，我们没有办法下那个承诺，但是那个 commitment 在当初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就是说，哎，你没有 commitment，那你要做什么？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对于我对你的喜爱跟欣赏去爱的话，那我们到底是在干嘛？哦，你好朋友哦，啊，你个哦，什么物件拢靠我，啊，我什么物件嘛去找你安尼，啊，安尼到底是什么物件？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有一些不扎实，因为我虽然没有你那么多的沧桑的经验呢。但是我也在我的社会经验里面了解到，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嘛，就人跟人之间是怎样背叛彼此，或者是说对彼此不好这样子。那当我看到你有一个很好的，你对我那时候其实对你的印象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认识这个人，可是我有一个情况，我可以感觉到我可以信任你。对，就是这个人他。不管他是怎么样，这里有他里面有一颗心是我可以信任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我还蛮清楚的。
这个看得蛮准的，
是啊，是啊，对吗？
是，
对啊，对啊，
直
对
觉很准。
啊，对啊。那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故事，就是说啊，你说要搬到一个城市，就是有我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个好朋友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未来我们如果。大家的生命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毕竟我们那时候都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外国生活。那在外国生活总是有一种，你那个根到底要扎在哪里？在当时啊，那根到底要扎在哪里？到底会不会有，能不能扎实？那可是那时候我就很能够理解说啊，他要来这里，那我就说好，那你来，我想办法去。哎，让你来，我就开一个公司，让你来这边上班，对不对？你记得吗？
记得。
哎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谈到细节了，然后我就突然间 cold feet，你记得吗？
我记得。
哎，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很担心，我就说，哎，对不起，我真的是，我好害怕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的话，
Commitment，
嘿，什么意思
这是又是另外一个，
？Commitment。
对，我觉得了。
他是对啊，我觉得那个 commitment 的问题倒不是在那，因为我觉得我对于你的 commitment 它不会不见，
我懂。
可是我害怕的是，我那时候看到别人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所以变成资金要依赖移去，而且某一个程度要欺骗政府，因为有很多移民是必须要欺骗政府嘛，你不是用结婚啊，你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工作的签证啊，然后。可能要给你多少钱，然后钱要怎么拨来拨去啊？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就碰触到了一个我很害怕的地方，就是我不
犯
想，
法。
对对对，犯法，我不想要犯法，我不想要欺骗政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受不了我的 promise，然后我就跟你说，我说对不起，那我就很怕你会很受伤，因为我感觉你一定会很受伤这样子。你记得吗？
我记得什么？记得这件事情，我记
对，
得。
啊，你记得你后来跟我说什么吗？
不记得。
哈，这个人真是不负责任。
我必须说，我真的记性不好，
OK，
年
好
纪
了。
大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都很美的地方了，就是给出去的不太会记得，但是那个收到的比较会记得。
我究竟说什么？
你说。你那个时候有跟我承认说你确实有失望啊，可是因为你已经 process 一阵子，你已经在那个过程里面走了一段了，但那时候好像几个礼拜吧。然后那时候你跟我谈的就你就跟我说杨凯琳， 从来我们这么要好，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你对我做的任何事情是应该要的。那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你记得了吗？
听起来像是我会说的话，
那对我来讲是一种界限非常清楚的一种，关系里面的那种爱的非常纯粹的美，因为我没有把爱的格格底，没有爱的不清不楚，我可以爱你，但是我没有说你一定要为我怎么样，对不对？
我想的就是，在关系中本来就是你会伤害我，我会伤害你。如果用心理学角度的话，这一定会发生的，
对，
在关系中一定有摩擦。那一次的摩擦，一次的不顺，就是或者是我们有不同的意见，那都不会改变那个根本的东西。
是，那个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你一定要我讲吗？就
是
是
啊，
爱。
嘿，那你的意思是？
哈？What？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不要逼我讲。
好了，
太尴尬了。
那个 Lenny 呢？他比较，我们刚刚其实，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有谈到说，他很能写啦，他能够用写来表达，但是用说比较。那我比较不怕，就是其实我对你的爱是很清楚的。好，
收到。
对啊，那个东西，他现在又尴尬了。嘿，对，好，没关系，但是。他也知道他对我的爱是很清楚。我们前两天在聊最近我，在谈的一些事情。他那不是前两天吗？还是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忘记了。
前天。
前天他就为我哭了一次，然后眼眶又红了一次，这样子。那我心里在想说：哇，真的有人这么关爱我，真的不容易。啊，那个东西是我收得很进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破除了星座的迷思。你也是我破除星座迷思的，你记得吗？
我不记
你
得，
都不记得
我只知道我是天蝎座，然后天蝎座很机车。
哦？那因为传说中的射手座跟天蝎座是天敌嘛，有吗？
哎呦，我不知道哎，因为你现在讲，我就在想说，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射手座
啊，真的
的，
吗？
真的，我
对。
好多射手座的朋友，
哦，真的哦，
对。
哇！所以，嘿啊，因为，对啊，我听说天蝎，我没有听说天蝎机车啦，但是我听说天蝎非常的敏感，然后会敏感到，就是跟射手很合不来，嘿，啊，所以以前我有那样子的一个迷失在，
我听说啦，我
嘿。
朋友很会算星座，我听说我某一个星是在落在双子，那
哦，
双子好像跟射手蛮合的，
这样子吗？
对，我不确定啦，这
好，
谣言呐、啊。要不要止于智者，就在于各位自己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说那些都不负责任嘛，因为 我没有，
对，我完全不
我所以才一直说听说是不是？
人都会变的。我现在是这个想法，我下一刻可能就变了，不代表我此刻说的是假
对对对，哦，他可会变的，因为
的。
他以前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记得你说你要回台湾的时候还可以做什么吗？”才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做这个专业。好，你告诉大家说，你去国外好几年，拿到大学学位之后，然后你回来台湾至少可以做什么？
我最起码可以去加加油，到 7-Eleven 去买东西。
拍 谁？我跟你update 一下台湾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加油，但是你要去当 7-Eleven 可能会很难。你知道为什么
为
吗？
什么？
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他们你看他们这样子，他们的薪水可能不高，但他们这样十项全能哦。
我手不能抬着。
不是，就是你就算是大学教授回来要当 7-Eleven 很难。对不起，尤其是大学教授回来当 7-Eleven 更难。没有念书的比较容易一点，对
到
啊，
哪里好像都是。
对对对，哎，没啦，美国刚加拿大这边人超烂， 对不对？
你可以隐瞒呢、啊，你可以隐瞒你不是大学毕业的。
哦，哈哈，好了，
好。
那原则上他那个时候，他说他，我说他变很多嘛。那个时候他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你说你至少可以回来当加油站的员工，
所以这是不是自信？我先放一边。有一个是确定的，是我在给自己留后路。
你再给自己留后路。
对，因为人要脸嘛，树要皮嘛。那台湾人一般来讲都挺要面子的。那其实我当时很怕我没有办法念书，
啊，念不完吗？还是？
对，念不完或者是没有办法念。那我这样讲的话，就是最起码最后，我就算回台湾，我就算失败回台湾的话，
嗯哼，
我还是可以生活嘛。我
对，
不用去讨饭，我最起码可以去加油站做做工啦，或
嗯哼哼。
7-Eleven 工作，就是
嗯
就觉得最起码就把自己的标准放在最低，就是我能养活自己就好。所以这是
哼，嗯哼哼，
其实是留
怕
后
丢
路，
脸，
对。
留后路，
Yeah.
对呀、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担心自己会念不完
为什么
呢？嗯哼，
？OK，
是因为英文吗？还是因为生活太艰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英文这么单纯的事情，就是，这当跟原生家庭有关，跟我们成长的 trauma 也有关，
嗯哼，嗯哼，
创伤。
创伤，对，
就
嘿，
是童年创伤也好，就
嗯哼，
是，就是你，我跟这票朋友，杨凯琳这票朋友出来，我的
嗯哼。
学历是最低的，然后我的背景也是最糟的，在我当时在看，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第一名，苦情第一名。当我不认识，跟他不熟的时候，我是苦情第一名。那，我就会觉得，
嗯哼，嗯哼，
对，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会很担心自己走不下去，是觉得自己比较低一点嘛，低于别人 这
我
样
觉
子。
得就是没自信呐，就是没有自信，就是你不知道，一直觉得自己很差，我从来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我觉得我是很笨的人，然后我所有的求学过程中也都不是很顺遂，不是说我是功课不好，就是求学过程是也蛮坎坷的，高中读了好几个高中，那好不容易才毕业这样子，那。从来没有家人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我很聪明，老师好像也没有吧。就是有一个认知，就是自己很差的认知。
OK，
对
所以，所以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其实遭遇到的困难也不会更低嘛。
不会啊，因为你出门就要讲英文啊。
对呀，对呀，出门真的是就是要讲英文。那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英文比烂的，我算是在那一群里面算还可以啦。所以我就跟我因为我很担心钱，所以我没有去语言学校嘛。可是大家好像都去语言学校，对不对？对呀，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讲一个笑话吗？
什么？
我们在比谁的英文烂啊？
不记得，
你记得了？
不记
你记
得。
得我们有一个朋友，好了，我们讲一个朋友他的笑话。他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在讲自己英文多烂的时候，他马上就第一名。他说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有一位帅哥啊，这位朋友是一个女生，你记起来了吗？
我记得，
好，那你要不要来
对，
讲这个故事？哈，要我讲吗？
对啊。
好，我们这位朋友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在走在旧金山的那个街上，然后突然有一个那个帅帅的阿东啊，那跟她说，Do you have the time，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以为因为英文很不好嘛，以为他说 "Do you have time？" 艺术的功， 人是其实要跟他问说
问时间，
对，问时间这样，啊，结果他自己在那边娇羞了好久，以为他要被人家搭讪，人家要带他出 要那个跟他约会，就很娇羞的说，没有，不是很娇羞，也很震惊的看着他说 You can give me your phone number I will call you back 你有没有记得吗？
我这段不记得，
你不记得，我就觉得他那时候好可爱哦。You can give me your phone number I will call you back 哦，那个后面的虚音还蛮清楚的。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说 You can give me your phone numberBut I still need to know what time it is. 我还是知道，还想知道说，还是想知道现在几点这样。他要指指他的手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朋友才觉得哦，超糗的。那我们那时候就公认他第一名了。
嗯，
是啊，
你认为吧？
你没有， okay. 你还是觉得你那时候英文很烂。
对，是的。
这样子好了，我请你来。你想一下，我们之间，你觉得我们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最印象最深刻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在我们彼此之间发生的故事。
你要不要先讲讲你的？
我啊，我就是我都会记得这些 Lenny 他让我觉得很甘心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就。他那个时候啊，在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客厅的，我们是只有一个 dining room，
嗯哼，
就是一个厨房，然后一个桌子，
对。
然后有一天我就帮他画了一张图，
啊，
记得那张图吗？
Yeah, 记得，现在还在我冰箱上。
啊，对对，哎，找个时间帮他拍一下，你拍一下那个寄给我。嗯、那我们这集如果播了的话，我们就放在。就放在那个 Pocket 上面给人家看那个照片
OK、
原则上就是我画他那张图啦，就是他穿着宽宽松松的懒懒散散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抽烟嘛、
嗯、哼，
然后就一副我很不屑的样子、
嗯、
然后、我虽然、在这里实在是我们都在很努力的去做找自己找生活，但是其实还是就是有一副很不屑的那个样子这样子、嗯啊、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把它画起来，然后他就很认真的把它存起来、
嗯、
而且在多年后我记得他还那个给我看过两次、
嗯
啊、我完全忘记了我画了那张图这样子
十几年、
嗯、那每次这种小小的你所留下来的东西也好，或跟我说的东西也好，都会让我想到说，诶，对啊，我们是家人啊，我们有这么的亲近这样子、
嗯、
对啊，啊，你现在想到了吗？
太多了吧，我觉得都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吧、
嗯、
就是也没有小事情，如果说真的感动的事情的话太多了啦、嗯，就比方来讲，只要我的电脑有问题，它一定都是毫无条件的，不管何时何地、
嗯、
都会帮我解决。
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 Lenny 他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一定会找我、
嗯、
但是平常的状况如果有一些不足啊，还是怎么样，也没有那么紧急找我，但只要电脑出问题的时候、
嗯
就会很紧急，怎么了怎么了，快点帮你处理一下。
yeah, 其实太多点点滴滴是可以让内心很感动，可是真的要讲又好像又讲不出来、
嗯、没关系啦、yeah. 我也没有特别跟你说今天要讲什么嘛，我们就是很随性的来录一集这样子。
我一直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曾经一起坐公车，
对，
去 downtown 干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要去市区呢？我也想不起来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坐在公车上， 然后我们两个都很疯，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会两消微，
冷
冷
笑
消微，
冷笑喂，
冷消微，拍谁？然后我还记得那天下雨，好像下猫猫雨，然后我们就打伞，下了车之后打伞，然后我就抓住你的手背，揽着你的手，然后好像对面来一个帅哥，然后你就很生气，不是真的生气啦，就
对，
是说，哦，你这样子我都没有机会了啦，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对，
啊，
记不记得？你每次都破坏我的机会。
对，哎呀，我心里面的幻想啦，以为会出现，但是，对，那个时候我，尤其是有帅哥出现，那个时候对帅哥真的是没有什么抵抗力呢。
谁对帅哥会没有抵抗，会有抵抗力呢？
现在应该还好吧？你现在会对帅哥没有抵抗力吗？
所以又要界定抵抗力的意思是什么嘛？对我来讲，就是就引导哎哦，好帅哦，流下口水哦，就这样子啊，这就
就这样
是
子。
对呀、啊，就没有抵抗力啊。那如
哦，
果
那一部分的抵
对
抗
啊，
力了，
如果帅哥要来跟我聊天，难道我说不要吗？当然要啊，
可以吗？你可以
不
跟一
行。
个帅哥聊多久？如果他很好，他超帅，
他超
他
帅
超，
，OK。
你心中最帅的明星是谁？男生，你最想跟他聊天的是谁？
不知道哎，
不知道。
那个很帅的是谁？一下忘了他的
韩国的吗？还是美国的？
美国的啦。
美
哦，你
国
看，
的。
我第一个想到是美国
因为你最近有那种。那个，你最
追
近，
韩剧啊。
对，你最近有那种进入更年期之后开始喜欢，
你很没礼貌，这在美国是不能讲的。
在台湾可能大家都在说，台湾追韩 剧
没礼
的，
貌，居然讲出我的年龄。
刚刚我们是讲到王祖贤了吗？那还要掩饰什么呢？
好，对，所以我在想，对我来讲，真正帅的，
演过什么
也忘了他名字，就是那
？Great
个。
Autonomy，Great
不
Autonomy
是
不
啦，那
是，
个就演电影的，
复仇者联盟的吗？
不是，我们待
是，
会可以剪掉嘛，对不对
可以啊，可以啊，等下可以
？OK，
剪啊。
李奴，
Keanu Reeves，
对，
哦，你说年轻的时候还是现在？
都一样。
基努里维哈，已经嘛，你去刚刚帅哦，他规个好丑啊，恐怖啊，要死！
就引导呀。
所以基努里维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啊、哦，他如果
但
要跟
如
你说
果
话，
说要再讲，我猜这跟年龄有关嘛。那个韩国的那些都很年轻，就没有什么性吸引力。
对。
那很，可是很帅啊！如果他们要跟我聊天也好啊，
可是我要问你，好、哦，那
让我就是他可以跟我坐在一起，让我多看几
好，
眼。
假设你最喜欢的那个。那个 King 嘛，你说 King
OK，对。
那是男主角算现在你喜欢的吗？
我现在他蛮帅的，
好啦，他啦，我们举他为例子，因为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对不起，那个你
林
是
敏镐吗？是吗？好，Never mind。
如果他找过来说，诶，我可以在你这边跟你共用一
过
整
一
串。
夜吗？
哎，人家要啉咖啡，你还你妈想要过夜啊？ 你现在这样哦，这听众朋友
上床可以啦，聊天可能不用吧。
聊天，这个就是我的重点啊。聊天不用是因为太急了，想要跟他亲近，还是说聊天可能会很烦？
聊天可能没什么好聊的吧。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我们在学这些东西啊，心理学、身心灵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没有深度的东西实在是没啥有力，对吧？
不会
啊，只要帅就没关系。
我完全否认你讲的，我没有。
所以很帅的要跟你讲一些没有很肤浅的东西，或者说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你也 OK 就对了，就是 small talk 这些东西啊，你可以跟着演下去吗？
演是不会演啦，啊，我可能会演个几分钟啦，然后借故我往事没关，我先回家关一下。
接下来用我的理由。啊，那个时候连床也不想上了，对不对？
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哈拉然后上床吗？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你，因为 Keanu Reeves，那个基努里维，你觉得他很帅是因为其实你也知道他的内在是有一些东西的，你才喜欢他，对不对？还是你从不知道他的故事你就喜欢他了？
我觉得还不知道他的故事就很帅，就迷到了，然后知道他的故事就更喜欢他。
对，
就这么简单。
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那个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
不行
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很隐约的记得一些事情，
哦，但是就是很正面的嘛。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正面，我知道他做了很多善事，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知道他受过很多苦。
对
对
对，
那受过很多苦然后又可以对人这么好，
对，
是蛮难得的。
哦，这个可以跟他聊很久。
嗯，
床也可以慢慢上。
嗯，好
啊，什么意思？
对啊，是啊，
对嘛，好，因为我现在隐约记得的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确实受了很多苦，然后他好像不知道在什么片子上面把自己的拿到了薪水啊，拿出来分很多给那些工作人员，啊，还有他对于他妹妹好像过世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对于他妹妹的爱是那种哇，就是那种，你这个时候我们在讲说白人没有勤奋，就是完全在他身上是显现不出来的，就是他真的是超级有勤奋的，可以这么说吗？
我还是要纠正一下，我不能讲说白人啊，这就又是一种
文化了，
对，
文化的基础是没有这些东西在，
对，就是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价值。
嗯，好，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比较，其实不是要那么武断，应该是谢谢你的帮忙，就是说其实在白人文化里面就是不太鼓励跟支持跟谈勤奋这件事情，啊，也不太容易落实。那对台湾人来讲，我再猜对中国人来讲也一样，就比较容易有那种我看到你什么，那个恻隐之心也好啊，慈悲心也好啊，喜欢你的心也好啊，共同价值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你这可以剪吗？
可以剪
吗？继续。
为什么？
我还是觉得我不太想用这样分啊，因为我也的确看过很多华人是非常没有勤奋的。
哎，当然啊，
yeah.
当然啊，我没有在讲说华人有这样子的文化基础去支持他，我们就会都很好。
嗯，
我相信我们都吃过很多亏。
因为我在看华人 ，OK， 这真的可以剪掉。就是我在看华人的，就是华人某一部分是很就是很有勤奋，可是在某一些又是很无情的。
对，
就是他不是一面的，他是一体两面，他就是华人有很残酷的一面，那也有很谈勤奋的一面。就是我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接话这样。
没关系啊，你这样接话就很好。那我们如果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觉得那一些，会就是那一些华人，就是我们之中，我们之间有一些人，他到后来是很没有情分，很愿意牺牲别人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我们的文化在鼓励我们关心别人，很有情分，做很好的连接，但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那样子嘛。到后来 keep 退兵背叛背后捅刀这样的也有嘛。那你觉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办法讲，
没办法
这
讲，
个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对，这可以讲好几天的，我
对，
没办法讲。
那我来说好了，你看看可不可以？就是其实我们都在这个关系里面发生了一些 trauma 嘛，创伤。那创伤走不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好的调整的时候，就会用一些他可能原来不想要用的方式，但是就被无形中被带到了那个方向去。
那当然，个人的环境跟文化的都有关啊。那我在猜，我只是不想用
盖瓜
general
的方式。
对，不想用盖瓜的方式哦，华人就怎么样，然后白人就怎么样。因为我在看的就是现在社会，就是现在的文化，就是资讯的世界，就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人的文化。所以无所谓，华人或者是白人或西方人，然后另外有一个东西就是还是文化的东西，就是华人比较不在乎公共利益。OK，就是。
个人利益吗？还是公共利益？
所以这又是很吊诡的事情。就比方来讲，可能对于功德没有那么重视。
华人对功德心比较没有那么重视，
对，
对。
至少门前雪，所以我可以把我家的垃圾扫到你家。
对。
OK，那像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太难讲了啦，这要分好几个不同点去讲。
我来稍微感觉一下，我觉得我感觉到的是这个啦。Lenny 不想要这么像我这样概括的谈，其实是怕，是不是怕让听众们误解了说这种讲法会分化到让人跟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距离？那我在谈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好，这样子的你也在提醒我，就是要把它讲得完整一点。我们虽然在讲这些文化的不同华人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或好的地方，或者说白人黑人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国外学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价值，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等的。尤其当我们学到这么深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落实那个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人只要分化了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 suffering，很多的痛苦。你的，我这样子猜有没有猜对？
再一次，我就觉得太复杂了。像讲到这些就太复杂，我怕吗？就是我是担心这个吗？这没有在我的意识范围当中。我只是觉得，我必须对我讲的话负责。那因为如果概括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是不公平的。那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听到这样子，我就是你知道，所有的歧视都是从这些开始的，就是哦，中国人就是怎样，然后台湾人就是怎样，然后美国人就是怎样，然后再来就是黑人就是怎样，然后再来就 gay 就是怎样，
女人就是怎么样？
对，就是你就已经在做一些划分了，那这个都不是真的。比方来讲。gay 就是很娘娘腔，那这是真的吗？这不是真的啊，只是有些人是。那甚至这个 用娘娘腔，这很多人讲，那你可以说他有女性气，女性气
质，哦，对不起，
女性气
质，
那个阴性气质，那他就不是，就是当你这么绝对讲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种族就已经分化歧视了。所以对我而言，只要我有想到的话，就是当我有很有觉察的时候，我会避免做这些动作。
对，
那这跟我要学的深不深，我是觉得因为我学到了，那我要开始对我自己的言行负责。
嗯哼，
就是因为所有的歧视都是从这一点点出来的。
嗯哼，
那我想要避免，就很多人说啊，这是政治，政治正确，对我来讲不是。
嗯，
就是因为我们讲某些话会可能会伤害到某些人，那我想要避免，这是我的原意。
很好很好。那我处在一个比较不是反面，是在对面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比较想谈它。
嗯，
那当我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想把大家都包含进来的。
嗯，
因为我谈的时候我谈的不好，那可能会有人给我建议，那我觉得很好啊，那我可以让我可以谈得更好。
嗯，
但是我的 目标吗？好了，我做这个节目也没有想要说要让这个，为了要让社会更繁荣更平和来做这个节目。
嗯，
但是我也有一个我想把我的想法谈出来。
嗯，
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地方可以多学一点。
嗯，
华人有什么地方可以多学一点。我今天谈了黑人，我今天谈了白人，我今天谈了什么人，每一个人要去感受的方向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去决定他们要怎么感受，但是我可以去谈出我在这个过程我所学到的。我们真的不要歧视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在谈华人也好，谈什么也好，我愿意谈。嗯，那我愿意把这些我们所经历过的痛苦，你经历过的，我经历过的痛苦，把它放在台面上，只是把我们的故事拿出来说，对啊，啊其实也不就这样。
嗯，
哎呀，啊，他们也很好，我们也很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创伤或因为文化，我们开始对别人不好，那你得应该吗？我懂你嘛，感觉不应该啊。
嗯，
对 啊，他们要什么样的解释，要留什么样的负评，那是他们的事情啊。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我如果把这个声音拿出来的话，好，哦，所以其实是这样子啦。
嗯，
啊，这样有点太严肃了啦。快点快点，说回来别位啦，你还对我说要跟他问什么事情？
突然这么严肃就
记不起
来。来
我觉得刚刚那些东西我觉得很好啦。 我认为这些东西本来就要听，而且尤其是我回来台湾之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像我这样讲可能也不对，因为我没有看很多电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样的节目。
嗯，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我觉得从国外回来的人，包含是你跟我，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完整的空间来谈我们发生的事情。
嗯，
那意思就是说，所以基本上很多媒体啊，我们现在自媒体无所谓，我们可以谈嘛。
嗯，
但是你要谈到一些比较大的媒体，我觉得我们没有空间可以谈真正发生的这些深度。
嗯，
那台湾的或是一般没有这些机会听到的人，就会一直接受到主要媒体的那些资讯。
嗯，
哦，就很可惜啊。
嗯，
对啊，所以你谈到了你出国的这些深入的过程跟我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资讯啊。
嗯，
大家不用一定要去看台湾人很努力的这些制作出来的非常棒的国片才去了解到说社会有其他的那些面向。哦，
是，
对啊，我们其实就是很重要的面向。我也很希望台湾人有哪些人可以来跟我谈一些重要的面向。你要打电动，你就是超级打到什么程度，我也想邀请你来啊。你要今天工作到什么程度啊，你在里面发生什么东西啊，我也很想知道。你要去自讨，我也想要知道你怎么自讨的。我想要谈的是这些生命的深处的东西。 可是你如果要来这边，只是，就是我就不会觉得我这个节目只是要来啊，只是笑一笑、打打屁这样子而已。那好吧，那我们来问一下吧。那你有没有想跟听众朋友说，如果现在这里有个机会，万一我们这个节目很受欢迎，你可以 reach 到100万台湾人的话，对不起，3000万华人全世界的话，因为全世界听得到，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听得到，新加坡也听得到啊。对呀，那北美也听得到啊，非洲的华人搞不好也听得到，对吗？哈，应该可以的。那你会想跟大家说什么？
如果真的要我讲的话，我还是想要讲，就是好好爱自己吧。然后，不要老是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
我觉得这里是我们可以节目可以在这边停，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尾。那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 Lenny 小姐从旧金山远地而来，不是远端连线，是在现场跟我们录这一集。那谢谢。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凯琳。
我是 Lenny，
好，拜拜。
拜拜。